New MC。
本期凑近点看由美团外卖神会员赞助播出，低价囤好神券包，宅家外卖无烦恼，惊喜膨胀，一单回本。
Rico told me you messed up my friend, and Rico always tells it like it is. Speak to me nicely, speak to me nicely.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下午摸鱼寻找观点的都市生活观察播客。我是李挺，一个没人给我写信的胖子。
我是包小浩，一个精疲力竭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今年月均至少看一场演出的 KPI 在今天正式达成了。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小红书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给我们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周更的漫长等待会让你很想念，我们也可以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号拼音宇宙模特，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来，快来玩吧。
We go down that road again. Speak to me nicely, speak to me nicely. The place that you left me, it's the place that you find me. I need you water to wash all the nights. Got away, got away, got away.
又到了一年一度，我们可以来总结安利反安利今年看过那些好看的或者不好看的这些书影音作品了。
嗯，又到了一年一度年关的时候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一般大家已经开始收到最新的，可能网易云和
网易云啊，
网易云和 QQ 音乐、
QQ 音乐还有那个 Spotify 都已经发出来了，
对吧？年度盘点了啊，这个什么美团你的年度账单啊，
美团还有年度账单啊，
每个平台的运营在年底固定要去整的一个活儿啊。对吧，就不用动脑子，
对吧，去年的代码放在那儿，
再跑一遍然后换一个视觉就行了。总的来说是一个快乐又轻松的事情。那么这么好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干呢？所以我们每年也要讲一下。
但今年的那个 Spotify 的年度歌单还蛮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有用 Spotify 的 Amigo 可以去看一下，在你今年的他的年度总结里头，中间有这么一个环节，是你关注的年度艺人会给你发一段视频的问候，虽然那个问候大概率能看得出来是套话录出来的。这个环节还蛮用心的，就是你到了年终开始总结的时候，突然你今年一直特别喜欢听特别关心的一个音乐人能够跟你说一句问候。
是的，尤其是说这侧面也展现了 Spotify 的强大嘛，对不对？那什么艺人都给你薅来给你录一段。
然后加上呢，今年因为 Spotify 用的比较多，网易云用的呢就少了。
我也是，
我这个网易云今年总结的数据啊就会有点问题。就比如说历年来啊，网易云的总结总有一个保留节目叫做你在深夜喜欢听的歌
啊。
我去年在深夜喜欢听的歌是江云生的歌，因为我在半夜四点帮人查 case。
他不是说你喜欢听，他会选有一天你最晚播放的。
对，他选的是你哪一天最晚播放的。我有一天查那 case 查到半夜四点，然后他就觉得我那天听江云生的歌听到了半夜四点，心里一定有什么事吧。我说确实他妈心里有一点事，
心里有点工作没完成。
然后我今年的深夜歌曲是好像给我测出来我在一月份的半夜一点五十几分在听只因你太美，而且还是个 DJ 狂放版。
只因你太美，
对，我当时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在音乐行业上班，你的歌单一定跟音乐没什么关系。
我今年这个 Spotify 听的最多的歌是海浪白噪音，说明听那个睡着。
有很多为人父母的朋友，他们的歌单从他们有小孩了开始就会被宝宝巴士霸占，
就变成了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爷爷
不是什么在挖呀挖呀挖吗？应该是
那个都不算了。但那个是儿歌吗？我不知道。
挖呀挖呀挖好像是那个什么都是小孩他爸看那个小孩老师跳的。
然后爸爸说这个好，这个来劲，
那就感觉跟育儿没什么关系了。
对啊。
我要跟大家讲讲今年推荐一些可以读的书。
可以读这句话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年基本上没读到什么好书，这是实话。
真可真挑剔呢，这世上竟没有一本好书可读，真是令人感叹。
真的，我今天看了什么雷军自传。
那有没有可能考虑是你买的有点问题？
对，就讲了多少遍不要在机场买书，去正规渠道看看。
我还买了那个贝佐斯传，
这也是机场买的吗？
不，贝佐斯那个真别买，他妈的他是就是公司公开信，公司内部信，然后凑成那个一本书。我想说这他妈做的也太容易了吧，
就是把财报定在一起发的吗？
对的，而且关键还是全球畅销书。你想这么还是老板们真是好赚钱，
大家想去他公司打工想疯了，这还要花钱买他公司内部信啊。
然后所以因此呢，就是我今年我觉得有一本书是很有意思的，这本书我是因为一句话去买的，是他结尾的一句话。这本书是马尔克斯的叫做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嗯，
这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非常就是这是我今年第一次因为故事的平淡感而被抓进去。
哦，
就你懂意思吗？就是这个故事很平淡，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那个耐心去静下来看一本纯文学的东西了。
嗯，
已经很久没有了。你看三月记就是那个很短，
三月记都是短篇，对，
所以我们能够接近，而且它那个剧情是很我认为像中国古代传奇是非常剧烈的。
嗯，
但是我所以说我很久没有被一部小说是平淡的剧情而抓进去。这故事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位年过七旬且患有哮喘的老太太，现在家里穷得一粒米都不剩，你饿得两眼发青光，翻箱倒柜，你们家里只有一个咖啡罐，你用小刀把那个最后一点混着铁锈的咖啡沫刮出来充饥，然后看着你的那个老头死老头他回来的时候，本来这个老头出去的时候是要把你们家唯一的一只鸡给卖掉以换一点钱。
嗯，
因为你们已经饿了很久了，当你那个饿得不行的时候看到你那个死老头回来了，结果发现他把昨晚答应你会卖掉的那只鸡抱着回来了
啊，
就是那只你们自己都舍不得吃，拿你自己都吃不饱，然后你拿最好的最贵的那个玉米喂养的一只斗鸡。
嗯，
你那死老头进家门的时候你看着他说你不是卖了吗？老头淡定地回了你一句，这个鸡宝贝你饿得差点昏过去，但是你最后一丝力气你的肾上腺素起来了，抓住你的老头使劲地摇晃他说你说你不卖我们吃什么？然后对面这个75岁的老头自觉心灵清透，坦坦荡荡平静地对你说了一句吃屎。这是这部小说的结尾。
结果竟然令人暖心。
就是他铺了全本的平淡的故事就为最后两个字
背后的原因也令人暖心。
对，老头不卖鸡到底是什么原因，背后原因令人暖心。
这部小说很有意思，
这是马尔克斯一个恶趣味吧，写一本书最后就让整个看完这本书的人吃屎去，就是一个写一整本书然后最后 fuck you。
对对对，这不就是他的平淡啊，让你以为后面会有个巨大的剧情，没有。这本书在马尔克斯自我的评价中啊，就我一直认为这本书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哇，这马尔克斯啊，这为了卖书真是用尽所有能量。他给自己这本书的定义是在百年孤独问世之前我已经被自己超越了，事实上我认为我最好的作品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我跟你说这也是他布局骂你的一部分，他不这么说你怎么会去看的？他那你不去看他怎么能被他骂让你去吃屎呢？
这是给自己宣传的一个小妙招啊！
我跟你说这是布局的一部分，就是一定要把你骗进来杀你知道吗？
对的，其实大家可以想到他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卖的特别好，后来把百年孤独卖好了之后在百年孤独的里面写说这本书在我写之前已经被超越了，
就在这个内封上已经写了，就你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已经拿过总冠军了。
对的，他这不是个格林我靠。
然后你就肯定你第一反应就开始找说啊，什么时候拿的总冠军我得去看看。
你要打开了以后发现两个字再跟你说吃屎
吃屎。
对，而且就是从这本书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马尔克在写他的时候啊，他从南美去到了巴黎，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偶像。
嗯，
谁呢？海明威。
啊，
是他见到海明威的时候给他了一个大大的拥抱，说老海啊，我啊是很崇拜你的。
有那么熟吗？老海他倒是挺意的呀。
我是向你学习了你的这个冰山理论。
嗯，
我这本书 就看到冰山上一点点，你打开下面是吃屎，没有，不是
这个冰山，
你打开下面藏了一个百年孤独，这是实话。为什么呢？因为你想，百年孤独是之后写的，这本书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有点像是百年孤独宇宙里的前传
啊，
因为里面那个啊什么阿德里亚诺上校啊什么之类的那些人在里面出现了
啊，
就他也开始搞漫威宇宙那一套了。
哎，对，但是很早就开始搞了，你知道吗？
就对，就写前传嘛，对吧？
在上一部的时候就默默让灭霸露了个脸。
对，而且这本书的全文呢、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上校，而且这个上校就是他打完了某场战争，获得了上校头衔，但并没有获得上校的任何待遇，啊，和他的妻子每天呢。饿的就是皮包骨头，家里唯一珍贵的是一只被别人看上说这只鸡真厉害的一只斗鸡，所以他不舍得卖，因为他想明年等到那个斗鸡大赛来的时候
啊，拿个名字
赚他一票，
对的。
因此他不光饿着肚子养着他，而且还把所有的好吃的全给他，而且甚至身边的朋友们看这只鸡啊很有出息，所以身边朋友们不支援他们吃，但会支援这只鸡吃
啊，
就是全村的希望，这只鸡
家里唯一的头部 IP 呗。
对，然后另外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呢？因为他永远在等，他是为这个地方的解放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一位上校，但是政府成立了却没有人给他发战后的抚恤金，所以他是在一边养着这只鸡一边等待着那笔永远不会来的抚恤金的一个老上校。我看完一个很强的一个感受，就是他生存下去只有两个动力，第一个抚恤金会来的，第二个把鸡养到明年一月参加斗鸡大赛，赢了之后我就是大奖，但他妻子快饿死了，他所指望的那个未来、是一个不会到来的，似乎永远不会到来的那个抚恤金和永远等不到的那个斗鸡大赛，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他很像做阅读理解的我。
啥意思？写到后面你也是破防了，然后在纸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两个
大
字。
大骂老师，对，
是不是？是你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他这个上校有一丝《老人与海》里面那个 Domingo 的这个感觉，就是他好像知道什么是对的，因为抚恤金和斗鸡都象征着他自己的荣耀。
对，我刚刚在想，
他今时今日可以把它卖掉，可以不要这个抚恤金。但这两样东西证明了他的价值，
对，
所以他为了价值放弃了他的理智，放弃了生活中应该遵循的东西，所以说他有那个海明威老人与海那个气质，就是他不需要向人证明他捕到过大鱼。
哎，而且就是很多那种执拗的但曾经辉煌过的老头在追寻他你刚才说的那个荣耀和他未来的一个肯定的正确的对的方向的时候，他可以放弃这些该有的生活基础保障，而且他可以放弃的非常的歇斯底里，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说不吃，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未曾想过的道路叫吃屎，就是真的会放弃的非常的歇斯底里。
是这样的，我觉得你介绍这个背景呢，我觉得这个小说的结尾还是可以去理解的，因为其实它变相在说明一个事情，就是这条道路是没有结果的，就是或者是你很难脱离出这样的一个束缚，或者你很难脱离这样的一个轨道，对吧？就是你在去坚守你自己的一个希望，或者坚守自己的一部分的骄傲与尊严的时候，希望不与去现实和妥协，大家都期望的在小说的最后如何能调和现实与预期之间的关系，但最后是无法弥合的啊。然后你想看到的是，比如说他是不是最终为了这部分来低头了，那其实他最后呢，这个人物的角色他也没有办法与自己和解，然后去低下这个头。那你想说他最后是不是通过这样的坚持，通过斗鸡大赛最后熬了出来呢，从当中走了出来呢？现实也不会，也不会没有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最后的结论就是无解。所以说他最后的结尾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有太多了，在现实当中卖了自己当年的勋章的，对吧？甚至卖了当年的自己的
NBA 的，卖了自己的戒指的，不是
卖了自己的戒指的，对吧？那有人在，就是已经是一个落入俗套的故事。但我觉得，其实这个结尾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会发现 你哪一个你都没有预期到，他以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拧巴的状态当中最后迎来一个无解的
结尾。
结尾，对的，
区区两字，掷地有声。然后和这个一直没收到信的上校，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与之相对的呢，是今年我听到的一首，就是你说我今年会推荐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我会推荐我在月下听到的回春丹的告别的那首歌，鲜花。
这个蛮火的，
但他是照着告别来唱的，他是那个叫做遗珠赛嘛，不是复活的时候唱了一首歌，但刘西蒙上来就说我是照着告别跟大家好好告一次别，所以唱了这首歌。
这应该是他的这个节目里面这个评价最好的一首歌。
是他吗？对我来说这是这个整个节目最好的一首。
他应该是对回春丹口碑怎么讲大型翻盘的一首歌。
因为他那个歌词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就把我完全抓进去。他问彩虹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快乐吗？我期待的吗？然后他说还记得歌唱，还记得啦啦啦吗？就从那个瞬间开始我就觉得他在跟人对话，跟在诉说。
对，
然后你进到了他的那个节奏里面的时候，他说车经过了桥，我还记得在那便利店买的酒，可我不敢一个人喝。然后完全跟着他进去的时候，他说我妄想开着我的烂摩托去转一转，
可是我
突然可是我
把车卖了。对，我在飞机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在这句话我眼眶湿了，你知道吗？
对，就这句话实在是。
然后飞机上手机缓存下来，视频里头淡淡的一条弹幕划过去，叫做你卖它干啥呀，
上上没有卖机，
对，
刘西蒙卖了车。
这对是能加在一起的。
我觉得这两个在一起很有意思。就是
他好像就是那个下校上校，
他就像那个上校，真的，只是上校跟他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上校选择饿死吃屎，
但他撑不住了，他把车买了。
但是上校保留了那只斗鸡和他的荣耀。但是平常生活里的人是抵不过面包的，是抵不过饥饿的。就我们每个人就很脆弱，所以当他说到那些美好的时段，在屋檐下一起唱歌，一起啦啦啦，喝着便利店的酒，突然发现自己曾经因为生活，因为放弃的理想，因为放弃的浪漫，把自己的烂摩托已经卖了，把自己的整个心都已经出租出去了。
而且这首歌有个背景是刘西蒙在节目里也说了，是写给回春丹还没有火之前他们在老家的一位挚友的长辈，这位长辈去世了，所以他们在月下表演的时候，你能看到所有人是穿着一片黑色去表演的，然后每个乐手的要么是乐器上，要么是在麦克风上会绑着一束花，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唱给故人的歌，而且是唱给一个故人长辈的歌。这个长辈可能就是见证了他们以前在还没有走起来，还没有挣钱的时候，对于这种浪漫生活的追寻，对于音乐的追寻。
对，我觉得有时候你知道长辈他们经过了坎坷的一生，他们对后辈的期望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有些人是很世俗的，这个照着世俗的规矩去做，照着每一步按部就班的去做，你可以获得最安稳最理想的生活。而另外一种人，他知道这一辈子什么东西最重要，是你浪漫的时刻，是你高声歌唱的时刻，是你在便利店买了酒一个人喝的时刻。但是他们多么期望你的一生是只有浪漫，只是当你在想到那个曾经跟他说的话，哦，我爷爷哥哥叔叔 whatever， 你跟他说我这辈子会保持浪漫的，可是我把车卖了，
多扎心这事儿闹的。
我觉得就真的很像我们，就有一定程度他说我的心啊，我的心整栋出租
处处都给你。
对，就像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很想把我们所有好的东西全部都就是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是说实话挡不住，真的挡不住。我们没有办法去说保持我们生活彻底的浪漫。
我觉得这是回春丹在节目里面这个风评大涨的一首歌哈，因为之前其实他们多少呢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油腻，对吧？
就一度已经唱到这个小小啊，在风评上快变成大大了
啊，对吧？我们是说的保守一点吧，对吧？然后就是因为你想啊，他的几个代表作的歌词，对吧？像我这样的浪子，怎么会有初恋？你说下半夜会是我的，对吧？这样的歌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几首歌确实很火。你也知道在一个乐队比赛里面你有几首大火的歌啊，可能对于票数有一定帮助，但对风评不一定很有帮助，
会有些负向的影响，
对，会有一些反噬，你知道吗？但这首歌就真的是用真诚打动人，就是把他们的风评立马给搬回来了。
而且在那个他唱完副歌的部分之后，然后他说了一段话，向月下感谢，向月下告别，然后他一二三四突然开始嗷嗷的歌唱，然后在那个月下里面的表演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他们那个和声的那个女生真的做得非常好，就是
啊，了解，刘亦彤小姐姐是真的，她的唱功无敌，而且后面就是这首歌的最后的结尾，就是当刘希蒙在声嘶力竭的呐喊的时候，你可以说这首歌最后那个底完全是和声姐姐在拖着的。
对的，就是一个人在前面已经哭疯了，
哎，哭疯了，
已经在那。彻底真挚的挥洒，然后把生命澎湃长到极致，在台上旋转跳舞，告别和燃烧同在。这个状态下的时候，后面有一个高亢的女声，像对着教堂的那个穹顶歌唱一样，有回声一般。
对。
江哥刚刚形容那个特别对，其实后面就是用和声把它给拖住的，因为可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它就不够那么的丰满。实话说，
对，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在听到那首歌结尾的时候，我当时想到的是那个 Green Day 之前出过一张现场的专辑《圣经里的子弹》嘛，《Bullet in the Bible》，他在那个现场的 MV 里头唱了那首。我们都知道的大名曲叫 Wake Me Up With September Ends，
对的，
因为那首歌是Billy Joe 写给他爸爸的歌，所以不是真正摇滚系，但那首歌是 Billy Joe 写给他爸爸的歌，加上那首歌是当时是专辑的首演，所以也是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吉他下去的时候，你能看到 Billy Joe 是哭着把最后那几句话唱完的，然后现场的冷烟花绽放往下洒，在我看来就是刘亦彤的和声就跟当时我看到 Green Day 哭的在唱完这首歌的时候现场的烟花一样，它是璀璨的，他才把这个情绪的释放是一个向上的向迸发的一个方向去在我面前展开的那种画面。
对，他那个展开感我觉得是很像那种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种感觉，就是我在你会在的地方一定给你种满鲜花，原因是因为我的现实已经一片荒寂，
所以说人呢就是有时候就喜欢听这种大歌，就是这样，就是他能帮你找到这种希望打开的一个过程。
哎，但相应的啊，就是今年另外一首我自己的那个所有的那个音乐软件都是我今年的 top 的歌曲，是有一点点俗啊，就因为很多人都很爱听，就是凄美地。
哦，那也不算，
因为啥今年开始听？
对，你今年才听到这首歌，我还蛮意外的。
我没有那么跟上大家的那个就音乐的风潮啊，对吧？我是比较落后的。然后呢，这首歌一个很重要点是，我就不细讲它的剧情了。我觉得大家去看那歌词，会觉得细品一下那个歌词蛮渣男的。但是现在在我脑海里啊，每次都是开头就曾经我不爱喝水，就
好像确实是，
对，确实开头
不爱喝水啊，是吧？
现在
多喝点开水，
多喝。
哎，就有些歌就是第一句话空耳之后，你完全不记得后面唱，
再也回不来
了，就空耳的危险。你如何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没有机会返回去。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我确定是你，可你怎记得我？ 我今年的年度的歌曲，就是今年有一首歌跟大家推，其实也是一个算老歌了，或者是蛮红的歌了，赵雷的《我记得》
啊
啊！今年这个我也是今年，我不好意思，我没跟上时尚啊。今年我也是今年，
我也是今年才，而且是在什么时候听呢？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画面，我在澳洲出差的时候，半夜一两点在楼下抽烟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缘由，反正 Spotify 给我推了这首歌，我才听到的。因为我以前是一个不太听赵雷的人，就你们之前在节目里推的那个，
你总体来说不太听民谣。
No， 我还真听，我听民谣听，但是赵雷我不太喜欢。
张科喜欢厚的，
我不太爱听北方的民谣，
哦，
就是可能生活画面差距太多吧，只能这么说。比如说你唱鼓楼，
谁没去过鼓楼？这意思是
不是就跟我没啥关系？我没什么共情，但是我听到我记得的时候，就那句旋律就突然给我抓进去了，就整个悉尼的午夜没有人，然后我又回到了那个异乡，然后盯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一两辆车，然后听见赵雷用说故事的方式在跟我呢喃细语说，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入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你知道吗？就是当他唱出不确定是不是这里的时候，我也开始恍惚了，因为悉尼毕竟是我在生活过的好几年的城市，
第二故乡
算是第二故乡了。
对，
但是呢我又是在出差，所以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
我问你个问题，
嗯，
我听这首歌开始，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没有上头，我是听到这首歌的解读之后我才开始上头。我是听到一个 UP 主专门讲赵雷的这个曲折的人生，就是他在特别火的时候他其实沉寂了，他回去继续做歌，他不想成为一个艺人，他想成为音乐人，然后他后面很多年之后带了《我记得》出来。你看啊，我跟你说，你刚刚念的这段歌词，你说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这个讲
出生啊。
对，这个在讲出生，
因为这首歌是写给母亲的。
对对对，比我重的身体就是那个胎盘，犹如尼罗河底，就是从那个产道出来，经过几道闪电是看到外面的光了，然后看到一堆光圈是那个手术灯，然后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是把你的胎盘剪走了，然后擦拭我的脑袋，没有机会返回去，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我确定是你。这讲的是妈妈。
其实赵雷的歌词都写得非常好，因为他当时出道的就是算第一次就是稍微火了一下，是上中国好歌曲，不是就是画，他就是他有一首歌叫画，然后当时那首歌就是在节目里面
以歌词出名，
对，
阿刁啊，
对，阿刁。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赵雷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哦，真的他很多歌不是自己唱红的，就他写歌写得非常好，但是他经常因为赵雷的演唱很多的时候就是那种就你说那种北方民谣的那个感觉，诉说感，
就滴滴呢喃，这自我在呢喃的感觉，
听进去了是很好的，
就怕听不进去。
我也很喜欢赵雷，我会听他的歌听很多，但是呢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的时候会收窄一些受众，但是有很多的歌呢，比如说被其他的形式的编曲和演绎说，比如说阿刁，阿刁被张韶涵唱的和被赵雷唱的应该是两个故事，
完全是两件事，
是完全两
个故事，这是两只雕，
哎，你这
两只不同的雕，
就是民谣就会有这个问题，一旦被翻唱，而且翻唱的编曲改编大了以后，你会发现同样的词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画面。
哎，我有一点点那个认知，就是因为但我实在是不是很懂音乐，我有一点点认知，我是不是有一种感觉是赵雷自我的那个编曲啊，有一点过于传统了，就是这是为什么当别人有在演绎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突然一下火起来，就是他把那个编曲变了以后现代感更强了或者是什么，就更容易吸引人。
我其实不觉得传统是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愿意听的我爱听的民谣很多的编曲其实就很简单，这也是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大家看不上民谣的原因嘛，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看不上民谣人认为这个东西跟儿歌的编曲区别其实差距不大，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民谣的特色，就是它很质朴，它有足够的质朴，所以它的编曲其实还好，我觉得更是需要有这种东西才能让歌词去打动人心嘛。
哎，那今年包江浩，
我今年要给大家推荐的歌呢， 当代电影大师的《我要杀光浪漫杀死诗》啊
啊！
就刚才开头呢，李挺这个讲说歌词当中出现了这个我想要的浪漫，我想要一生的浪漫，只有浪漫存在。
包浆号直接就是掏枪，
我直接在这掏枪，说我要杀光浪漫杀死诗，
你们种满鲜花，我给你全割了。哎、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今天我们三个人推的歌里头最时尚、最新潮的是包浆号的歌？
对，
当代电影大师还是今年特别特别火的一支乐队。
对，而且。我为什么会推这个歌呢？我今年网易云的歌单一出来，好家伙，我发现啊，我们这个节目啊，真的是把生活里面能说的都说了啊、我的这个歌单里面排名第一的，今年秋分节目讲过了，蛙池哥秋分讲过了
啊，
道别是一件难事，完了讲过了，
也讲过了。
第三 ，Masca， 回到原点，
花了一整期，
花了一整期请过来讲的，甚至把本人都请过来讲了，
把本人请过来讲了，我天。第四，我要杀光浪漫杀死诗，终于有个没讲过了、啊、这个我这个生活就围绕这个播客的，或者这个播客就围绕我的生活。
对，
当然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它确实也是在我的这个歌单里面排名非常前的一首歌。当代电影大师啊，是其实他们成团了也有几年了，但是今年火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对，他刚走完几轮巡演的票都是秒光，
对，就根本抢不上。他们呢是一个后朋克乐队啊，
你看又后了，对、啊。
哎，你给讲讲朋克和后朋克。
我跟你说，朋克和后朋克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要打破原来朋克的结构。
朋克的结构是
朋克的结构，就是那种就是
朋着朋着走。
朋克代表了愤怒，代表了无政府主义。
对，
所以
朋
克
就是要愤怒。我跟你说，朋克什么叫朋克？就你走了一步路边，砰一脚把那个垃圾桶给踹飞了，这叫朋克。
啊，那后朋克把垃圾桶扶回来。
所以后朋克代表就是要考公务员，做好事学雷锋当公务员。
就是他没有朋克那么暴烈，就是我简单来说吧，就是朋克可能是一个非常刚烈或者反叛的人，后朋克里面就加入了可能更多的元素，比如说后朋克里面你可能比如说加入了一点舞曲之类的，就是你元素更丰富了，他就后朋克。
对，元素更丰富，结构更开放。其实你说他不暴烈吗？当代电影大师的歌其实噪音的成分也不小啊。
当代电影大师那可是暴烈的要死。
嗯，
然后当代电影大师这个团这两年走得很好呢，我其实也很佩服，就是台湾的这一批乐队啊，真的是一茬一茬的，就是很棒的乐队在产出，在往外冒。你像当代电影大师，他的风格也很独树一帜。就是他也不是一个说有一个非常抓耳的副歌的这种偏流行的乐队，但他有很强烈的态度，他每首歌的这种抗争感都特别的强，而且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音乐里面呢，可能会充满了这个很强的噪音，或者是很强的一些鼓点啊，然后这个节奏啊，但是他都有一个很有力量的这个冲击的感觉。我觉得李挺没听过，是不是？我给你放一下。
哎，你不要说没听过了，我连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过
啊！好
啊，土就土在我这儿了。
不，当代电影我听过，但是我听不进去，这个确实我听不明白。
很牛逼，很牛逼
啊！你放一个，
你看这个
急速的扫弦，
扫弦
要闹事儿，
对，营造这个氛围，
嗯。
就感觉酝酿一个事情叫正在发生
啊，这事闹大了，马上就闹大了。
好，嫌疑犯还在，抓他。
你不觉得这个开始的前奏特别像盖里奇的电影？
嗯，对，你看啊，就是包浆号喜欢的歌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诗意是秋分，然后另外一类就是去你妈的，我不想上班，我要杀人，我要都得死。
之前我们那期葬礼歌单里面我选的全是朋克歌，栀子是朋克少年，就是这个类型的音乐我真的很喜欢。
Welcome to my life 已经是你的年轻了，你现在就是要弄死。
对，弄死所有人，你知道吗？当然电影大师还有一个特别符合我喜欢的口味的重要原因是他歌词写的非常棒。这首歌他杀光浪漫杀死诗其实讲的是什么事情呢？他其实在吐槽的事情是，就是他希望与那些所谓的贾文艺啊， 就我感觉吐槽贾文艺这个假的讴歌啊，这个虚假的感情，或者是他觉得很多的大众的这个事情，
很讨厌那种负心词强说愁的那种感觉。
对，他把这些东西给一扫而光，这是我的认为。
我们就是要坦诚，
而且其实对他要坦诚，他其实更多的也是讲的是说，他可能要跟这种所谓的大众表达，要划清界限。
又来了，缅北血统又开始了。
然后，但是他的整个歌词的力量感，我觉得特别强。比如说，你看他开头说：“我要杀光浪漫，杀死诗，我的心要更瘦，让他们吃；要更孤独的说，要更尖锐。嗯”啊，你看这样，要比卑微还卑微，但不掉眼泪。所以就是，你看上来就是很多矛盾的意象，然后营造了一个很锋利的感觉。然后，其实我更喜欢他后半段的部分的歌词啊，对吧？我要更硬更不屑的表情，更绝对更锋利的声音，插到更深的地方去，离开所有的走狗。你看我更硬更不屑的表情，你想想这个场景啊，更硬更不屑，更绝对更锋利的声音，插到更深的地方去啊，
离开所有的走狗。
走狗，对，
就是包装号每天就非常适合你那种每天上班之前的那种古劲歌曲，你知道吗？ 我今天就要更锋利，
对，更锋利，干所有的就是捅捅到更深的地方去，离开所有的走狗，跟你们划清界。
然后下了班就开始，我不行，我要死了，我顶不住了。
然后你看，他们要看，他们要笑，他们要自己摸自己，这是对别人的嘲讽嘛？这其实是一种什么？你只能自己摸自己，但是你要永远的骄傲，永远年轻，永远追求那些性。你在原来那首歌里面可以听到追求那些性的里面的时候，应该是有谁在远处发出了非常长的一声啊的怒吼，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像昆虫飞进火焰里，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描述嘛，永远在表达这种情绪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在飞蛾扑火的。然后你要永恒的质疑，质疑所有的悲哀，质疑所有经典名著的开场白，这是我这个歌词里面最喜欢的一句。我记得有一天我在下飞机，然后这个前往一个目的地的路上，晚上在这个打车的后座，在这个滴滴的后座上，耳朵机里面放这首歌，然后当时就是感觉高速上这个路灯啊，刷刷刷刷，就是一个一个往后路过，然后这个光影从我的脸上一道一道道的刷过去，
有点要月黑风高。
对，然后就月黑风高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切到了这首歌，前奏响了，对吧？它特别像一个电影的画面的出现。
对，你就想把那领子也立起来了。
对，就感觉就是这个冒烟鸭，
然后凶狠的跟师傅一说：“师傅回家。”
对，然后这个帽檐里面可能还有个刀片，你知道吧？
这样就咱们这金融人士还是时常要保持修容的呀，
对吧？然后最后他就说：“你不要平静。”你说你要给我水喝，我好饥渴，对吧？就跟锅顶的那种，我曾经不爱喝水，对吧？
形成了一个
形成鲜明的对比，
没想到在这里上，
哎，那就不给
他。最后就说：“你说别给我水喝，我要饥渴。”
啊，再过三年，当代电影大师翻唱了锅顶那首歌《曾经的我不爱喝水》
。对，然后我那天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发了有一条极客，我说。每次一到周末，对吧？你的本我就出现了。每次一到周末的时候，都是你要永恒的质疑，质疑所有悲哀，质疑所有经典名著的开场白。这是周末，一到周一上班，哎，工作群里面立马回的，好的，收到。这个，所以这首歌特别适合给自己的精神啊打一打气，来去听这个。
嗯。
那我们这个音乐里面说我要饥渴，我们不应该饥渴。在这岁末的冬日，最适合的体验就是把一年的精彩美食都在美团外卖上再吃一遍。我们虽然不能帮你解决这个节日里面该点点什么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能帮你解决节日里面该怎么省着吃的问题。感谢本期的金主爸爸美团外卖为我们提供会员无门槛的省券包。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安装了美团外卖，现在所有的 Amigo 可以非常好奇的在美团外卖 APP 里面搜索凑近点看领取福利。
哎，就是我们终于也有
牌面啊，
这种专属词
进入国民级 APP 了。
就是各位 Amigo 们可以在 APP 里就在搜索框输入凑近点看四个字，进入到活动页面，你就可以马上领取到一个15元减13元的优惠券。 之后就可以用2块钱的价格购买到6张5元的无门槛神券包，而且每张券呢还可以随机膨胀，最高可以膨胀至20元。
哇，
神券包在参与神券节的商家中使用呢，还可以同时获得折上折。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众所周知啊，这个 我本人作为一个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同时能省事儿原价我也买的这种叠加型人格，我是长期原价在买这个神券包的。所以在使用上真的的确这些券包是肉眼可见的让大家能够感觉到一些回本的实惠。
哎，领15元减13元优惠券非常可怕。
对
对，你听听这个
听听。
所以原价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恰到这份饭之前呢，我每天在以原价15元去购买这些6张5元的券包，我已经能感觉到实惠和优惠了价格了。
嗯，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有时候白天我经常会买一些星巴克的咖啡，膨胀券叠加之后马上就能省掉10几块钱。
嗯，对的对的。
晚上呢，这种原价70几块钱的肯德基双人套餐，可能用券加上折上折叠完50几块钱就能到手了。哇，这要再赶上一个疯狂星期四我不敢想了。
你就胖死吧你。
这个热量直接爆炸。
哎，而且现在呢只需要2块钱就能购买到这个原价15元的无门槛神券包，我希望每位阿米狗先都领起来啊，领起来肯定不会有坏处的。江科薅到的羊毛我们里外里哎，能薅2-3遍。
一年到头了，凑近点看给大家谋来了重大的福利，大家每个人赶快动动手领一领，不要错过啦。
今年啊，如果说要推荐看的影视作品，
嗯，
我觉得首当其冲我是得推荐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嗯，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哎，如果大家对这个名字还有一丢丢陌生，想想你们是不是所有人都看过许光汉的屁股。
哦，我想起来了，
对，
那是一只好屁股。
有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无论是群里头朋友圈微热搜，反正就是许光汉的屁股刷屏了。哦，是这个剧里头出来的。
对，它是个电影啊。然后呢，首先我得感谢一下，就是还好因为我们有宝岛，我们能看到是这个这样的片子。
你要首先感谢许光汉老师。
也感谢许光汉老师为我们做出的卓越贡献。你这个屁股这滚。这个整个电影他再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不帮大家剧透啊，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一个严重恐同啊，有一身有毒的男子气概的许光汉被迫和一个 gay， 就是毛毛啊，这个剧中名字叫毛毛，冥婚
啊
啊，什么就哎，就是
就元素很多，
一不小心洗他了啊，然后他的婆婆呢就决定要在就是做一些法，让碰到这个特殊道具的人就跟他冥婚，就是命中注定要结婚了。
是两个男生冥婚，
不是 gay 已经洗他了。
对啊对啊，
就毛毛已经洗他了。
然后他的长辈想要
做了个法，
给他做了个法。
对，他的奶奶非常的爱他，就是认同他的取向，也支持他的就是各方面的诉求。
哇塞，对，我刚这吃惊点，这封建迷信还挺先锋的。
哎，就是这个元素之多啊。
对，元素非常多。
大家要知道这个导演以前是拍红衣小女孩那个导演，所以你可以想到他可以很擅长的把所有的各种元素融杂到一起啊。你看又是同性恋片，又是
冥婚，还有一些神鬼。
冥婚片我太剧烈了。但是这个电影一个非常优秀的点就是它有一个非常温和且优秀的人物弧光。这个严重恐同有一身有毒男子气概的许光汉，在这个过程中，在冥婚之后的过程中，竟然成为了一个他没有并没有变弯啊，他是理解并对另外一个同性恋，也就是毛毛产生了感同身受的这个过程。
嗯，
就是甚至在中间会发现，从毛毛的角度来看，直男身上也是有很多 就是非常值得嘲讽的点。
这直男身上怎么可能没有很多值得嘲讽点？我们就一直是生活在被吐槽的最底层，好吗？
对。
然后最终这个故事的落脚点，一方面是毛毛一次又一次的为了许光汉去上别人的身，就是鬼上身在里面是一个对灵魂消耗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你多上几次身，你的灵气就消耗光了，你会魂飞魄散的，要别人给你烧香再给你增加阴气什么之类的这么一个设定。然后他为了许光汉一次又一次的上身，然后你发现同志朋友们也有真的爱的人，也会被骗，也会想得到，非常东亚的想得到父亲的认同。然后这个中间打一个重要的 PS， 同志朋友也会被骗，但他们被骗的都是同一波人 which is 炎亚纶。炎亚纶在剧中在电影中演了炎亚纶本人，就是一个骗感情的 gay。 然后最终就是非常，他的结尾啊是被多多少被一些人批判，就是他结尾是个非常东亚的底子，就是渴望父亲的理解和认可，但是父亲在他活着的那段时间里，就是死都不说自己对他的关怀和爱啊，就是产生那种啊，你死 gay 啊，我不认你这个儿子，你这个莫名其妙啊，但其实内心是爱他。
那么这个逻辑就是感觉
非常重要，
对
对的，可能近二三十年的东亚电影里面的一个核心母题。
哎，是的。然后，但我不得不说，这部电影的整体的构成是优秀的，它是让你快乐的，然后替人揪心的，然后最终他也能让你产生感动的。那我认为在这个情况下，我就再次重申我的那个话，感谢我们有宝岛能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电影。哎，然后第二个呢，我快速的过一下，我觉得这个电影呢就不应该由我来推荐，就是奥本海默。
哦，这篇居然在你的年度推荐里。
哎，因为我认为今年在看到诺兰的奥本海默的时候，我是觉得诺兰回到了他的水准。
是吗？
这个最少是那敦刻尔克的那个感觉。
嗯，
我在带入到奥本海默这个人物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一个非常西方式的那种人才这个存在，而他能主导这所有一切的事情。
我跟你稍微感触有点不一样啊，我就是提点不一样的意见，就是奥本海默的后半段让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冗长。
我有一点感觉是，如果后半段在开头就好了。就有点像萨利机长那个结构可能会更好。
是吗？
如果后半段的放在前面然后再切回去，这种蒙太奇的形式会更好一些，因为到后半段了之后呢，大家基本都知道结局是什么样，就像萨利机长，就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你去电影院看的大概是知道这个事儿原型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在这个前面各种冲突这个已经都展示了之后，后面的整个的这个审判的过程反复的在问，就好几场，是觉得稍微有一点冗长。
哦，对，因为它有好几个质询的场景这样穿插在一起，
对，它那个 hurrying 特别长，然后我是听到后面呢稍微有点疲劳，再加上呢奥本海默又诺兰又用了这个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给你看的头嗡嗡的，你知道吧，然后后半段就有点疲劳。
他的声音特别的响，在后半段的时候。
我和你们俩有个差别是什么呢？就我有一部分认同你的，但我有一部分差别是什么呢？是我对奥本海默的一个认知是，我看完之后发现已经三小时。
你这个对这个呢，就对你来说就不是问题，因为我是很明显前半段是看进去的，到后半段的时候慢慢出来了，我开始类似于我看一下手机，哎，还有多久结束啊？
你想象一下，我之前看那个《信条》的时候，哇，真的是中间都睡过去五次了，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信条还跟
睡着了。
信条跟奥本海默还不太一样，因为奥本海默就是真实事件改编，所以你大概知道剧情的走向。信条你看到后面真的稍微有一点上高速课的压力的，就是有五分钟走神。这事儿就跟你没关系了。
这新闻条是因为这个架构复杂，所以说你看着就晕。然后还有一个，我记得好像我没记错的话，好像还是跟李挺那几当时在澳洲，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看的。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因为纯粹是因为烂你睡过去，就是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洛杉矶之战》，你去看豆瓣评分极低极低。然后后面还看过有 UP 主去讲解这个电影，是我第一部，它是讲一个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电影。
你不会在讲解的过程中睡着了
啊？不是，它是讲一个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电影啊，在外星人入侵地球，就是全程都在哒哒哒哒打，你知道吗？在相互打的过程。 睡着了。
洛杉，
我还以为外星人还没来呢，我就睡着了。
就是他竟然在一直在战斗的过程能给我战斗睡着，你想有多无聊。
所以我说就是奥本海默对我来说是个非常优秀的片子，因为他在密集的影音轰炸的过程中，我竟然看完之后发现哦，竟然三
能进去。哎，我跟你说，就是看片子这件事情啊，去评价一部电影对你来说是好电影还是坏电影，真的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指标，就是你在这个电影的哪一个时间把手机掏出来
看
几点，
看多久，
或者是说有时候你会掏出来在豆瓣上查呀，这个电影一共要放多久。
但是我问你们个问题啊，我问你们个问题，就是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就是认知，就在这个奥本海默过程中，我有一个内心的他这个人物弧光的变化我有点过不去，就他开始这么坚持的要去做这个原子弹，我觉得是要立自己的功业，对不对？他对这件事情就是充满信心，他就是想做第一个人，但是后来他突然变成一个这么反核的人，这么反原子弹的人，然后我有一点不能接受，他说哦，因为炸了之后他知道死了这么多人，我觉得虽然可能大家原来不知道这个原子弹有多么威力有多么大，但我觉得这个变化对我来说有一点点觉得他妈的又是你啊！他们当时要炸的也是你，就有点
稍微有点科研人士那种天真的浪漫，就是他们可能会认为的科技的进步和科技的先驱以及这个东西应用起来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在他们的思考里头这两件事情是割裂的。就是我在冲刺的其实是一个人类科技边际的突破，而不是你在应用层到底会带来多大的破坏，甚至有可能是我在冲刺的过程中我就不希望它被用来做武器，有可能是。其实包括像在电影里头头跟尾的两次爱因斯坦的出现，你可以看到爱因斯坦的状态，就是爱因斯坦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对，但是我对奥本海默他一开始就知道他在制造原子弹，而且他当然开始想的不是在日本嘛，他是想在德国嘛，但是我就是对他这个变化我觉得解释的不够充分，这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他按沙里机长那个结构处理我会更能理解他一点，他想回去想到他自己懊悔他原来的部分，
这个我同意，
我觉得更合理一些。
他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人物的心境啊，或者人物的观点出现一些改变，你在里面的交代一定要跟让大家感同身受的和他好像被一样怎样冲击了，对吧？就比如说举例子比较常见的比较俗套的手法，那啊他就看到了现场的什么惨状什么，但是 anyway 就是你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对，你就不能像什么灭霸一样五分钟前还打响指五分钟后大哥耕田去了，这事儿我真接受不了。
你实话说，相比就虽然奥本海默在各方面是我觉得是比较出众的，但是相比刚才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故事里面的那件事，这个这里面的这个恐同者如何后面变成对同性恋的理解，这个人物弧光的变化我是能接受的你知道吧，因为他特别特别的柔顺，特别的丝滑那在奥本海默里面我觉得这个人物的变化是我有一点点质疑的
对。所以说到这儿就是可以穿插，不是我的年度电影推荐，反而是我的年度电影雷区，叫做我本是高山，
是不是那个
张
校长张
桂梅校长的、
我都没、
就是、
我都没看过、
没看过是你今年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是你记得得
就是如果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判断一部烂电影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在电影的多长的时间掏出手机查，我在这部电影大概没播到五分钟的时候我就已经拿出豆瓣在查这电影到底要放多久，就大概就是这么了。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会觉得烂，核心的一个点就是
你下意识想拿找鼠标点叉
就是我想走就是烂，第一它烂没事儿，但是它让我看着发火，这个就是导演很有水平的地方了。比如说一般来讲这
也是调动了你的一种情绪
对，因为你想这个电影它本身讲述的就是张桂梅校长在创办华坪女子高中，然后作为一个全女生的学校，然后她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学校去转变所有大商里头的女生的命运去通过教育能够让她们走出去，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对，
然后呢开篇的第一幕一个群像的刻画是因为张校长擅自决定提前开学，学校很多的基建都没有做好，所以操场也都是泥地，教室也都是毛坯房，然后大家就在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下强行办了一个开学典礼，然后学生呢过来也不知道来干嘛，所以就开场有大量的群像是一群调皮的女孩在嬉笑，在模仿张校长，在嬉笑旁边的鸡鸭牛叫，就到这儿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就是你要刻画这个干嘛呢？
嗯，
然后紧接着整部片子的前半段就在刻画女生不愿意听讲，小姑娘们去网吧，小姑娘们去网吧被抓了回来，小姑娘们又开始就是上课不认真学习，头一半的时间都在画这个，我就一头雾水，我说
这个山里看起来不是很需要读书啊，你为什么逼他们读书？
你在干嘛？你在干嘛？首先，如果我们去查，网上有大量的资料能够去验证，这些学生在获得教育的机会以后，他其实非常感恩张校长的。你都不需要去现场，你有大量的资料你可以查到的，
但是不够冲突啊。
对，但是不够冲突啊，所以就是导演就觉得说，好，我现在开始教大家群像的刻画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来教你们，一个年轻的小孩他的状态就应该是去网吧，就应该是逃学，他不应该上警。
那是拍的是江科传。
我说你在干什么？所以就出来以后，我一看这部电影呢，就是出来男生女生男士女士一起骂，我觉得牛逼的，真的牛逼的，能把电影拍成这样子，导演你不花点心思干、啊、我是服气的。所以朋友们，今年的电影我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核心要跟大家推荐的，但是呢能帮大家绕开一部烂片，也许也是今年我在电影推荐上为大家积的一点小德吧。
嗯，哎，那在江科做了年度雷区之后呢，我给大家推荐两部电视剧，我快速的讲一下，因为这两部电视剧是非常扎实的电视剧，就是首先回到了都市之中啊，然后在都市之中看到了真实的人类。就是这两部电视剧为什么好呢？一部叫《问心》，一部叫《装腔启示录》。《问心》讲的是一个心脏科、胸痛科的整个一个过程，一个心内科和心外科合并，然后有各种医生之间的内外科的矛盾的，再到医生和病人之间矛盾的等等等等的，然后再到《装腔启示录》呢，讲的是一个投行精英男和一个律所这个精英女律师的故事。somehow 呢，这两个故事为什么听起来都是一个很常见的都市职场剧，但是合理了呢？是因为这两个剧真的上班，就这两个剧真的上班，这很重要。
就没有出现男主角女主角每天在约会谈恋爱，你都不知道他们靠什么活着的是吧？
对
啊，就这个手术不会做到一半说哇我爱你，也不会不会的，我没有这种事情，他们认真在做手术。你知道就是问心里面医生不仅要做手术，不仅查房，他们还是要坐诊的，这个坐诊的时候还是会有人挂号插队的。好，矛盾不仅仅是医生会收红包，而且是有些人会插队，有些人会进来找医生。
嗯
啊，然后呢问心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就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就是谁能不喜欢毛晓彤呢？他在里面演了一个非常依旧非常讨喜阳光可爱的女生。哦，毛晓彤你看她是一个如此阳光可爱的人，在每个剧里面都会觉得哇牛逼，这个人如果一直演出这样的角色，我觉得都是很让人喜欢的。
李挺在介绍毛晓彤的时候展现出了今天录制到现在最灿烂的笑容。
嗯啊，那小太阳呀、啊、是不是？然后里面又有那个关于病人的故事，那种病人已经知道自己行将入墓的情况下的时候，又展现出那种生命独有的乐观。
嗯，
我觉得那个也是很让人感动的。再回到装腔启示录，就是同样是两个精英人士啊，然后你会看到精英人士也是要上班的，精英人士也是会你在投行这么有钱也是会被撸的啊，你在律所也是做可以会做底层的工作的，对吧？你又一直爬不上去的，各种情况都有。所以这两部剧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让大家看到正常世界里面都市的职场生活，
真实生活下的浪漫故事。
对，
我也给大家推荐一部剧吧，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很困惑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李挺都会相互问一个问题，你怎么有时间看这么多这个东西的？就是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跟李挺涉猎的领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李挺当他去看什么问心啊、装腔启示录，就我一想，我几十集
装腔启示录十二
集，对对，然后就是我就说哇塞，李挺你这么忙你哪有空看、对，当我跟李挺去说一些什么一些漫画啊、美剧啊什么，李挺也会问我说你怎么有空看这些东西。
我跟你解释，我可以解释我是在什么时候看的，
飞机上
这些全部都是我下载好在飞机上看的，我全是飞机上看的。哎，飞机上去一趟看一半，回来看一半。
我的狂飙也是去澳洲出差的飞机上一来一回全看完
的。我今年这个就是无法接触工作的时间和无法干别的事情的时间，其实挺大段的。
那我也有解释的空间。我是什么时候看的？是你们在飞机上的时候我在看的。
我联系不上。
对的，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今年我觉得我看过最好的剧。是一个美漫， 叫《拾荒者的统治》，
嗯，
是一个 HBO 出的一个动漫，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内容也不复杂，内容说的呢，就是有一个宇宙飞船，一个空间站，然后出了一个状况，他们被迫坠落在了一个外星球上。整个影片的开始呢，就是有一群像 NASA 里面，就是这个航天局里面一群人啊，他们说，哎，接到了一个什么求救信号，说有个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坠毁了，说要不要去救他们。然后后来呢，好像就有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说，哎，我们有个在那边坠毁了，我们不去救吗？另外一个人说，那只能希望他们在这次事故当中都已经死了吧。也就是说，就是没有人会去救他们。
哎，这不有点火星救援的意思吗？
火星不救援
啊，火星不救援。
对，对。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飞船呢，就它有各种逃生舱嘛，
嗯，
然后就逃出去，然后就散落在了这个星球上面。有这么几组人，有一个老头儿，一个年轻的女植物学家，一个黑人女 T。啊，元素很多啊，然后
非常像美国拍的，
确实，
52个性别必须搭配到起来。
导演写到后面说还差谁呢？
还差谁呢？然后还有个机器人啊，
太正确了，
性别
练，
反正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他们一起到了这个星球上面，然后在这个星球上面求生，想办法离开，然后每一个人在这个星球上遇到了各种的际遇的一个故事。首先这一个漫画呢，风格非常的平静，它不像一个就是你的科幻作品里面有各种哇就非常剧烈非常高潮迭起，整个的全剧让你感觉非常的安静，因为它在这个里面用一个类似于纪录片的手法再去刻画这个星球上有多少让人难以想象的非常奇妙的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的生物。
嗯，
比如说他们会有这个什么会有自己充气的鱼，然后可能会有一个比如他们当中有一种动物，它会突然在背上就是长出有一个像很多肋骨的样的一个东西把你抓走，然后抓走了之后他们会聚集到一个地方去，每个人头上会打开一个扇形的类似于像反光镜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一个聚焦的这个光点，然后一起把中间的绑着的那个动物烤熟。
这个画面我听起来散值狂掉。
对，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就是有各种神秘的，会有非常漂亮绚烂的画面，然后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开在另外的一只动物的尸体上，然后也包括是已经死掉其他宇航员的尸体上，会有一些生物尝试去寄生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在你的身体里面呢去控制你的身体，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是让你能够去呕吐吐出它的种子。这个世界整个的构建让人觉得神奇又奇妙，而且是非常的平静安详，但是处处又有一种平静当中透露出的诡异的氛围，
就是又是平静但又有一丝肃杀感，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可爱安详的动物或者生物
会怎么弄死你，对，它下面会立马干嘛，对，
是
下一秒就弄死你。
就还是那句话，就是人的恐惧啊大多来源于未知，所以给你投到这种外星环境之下，你就是那个最无知的生物。
就它里面就有很多的巧思，对吧？这个有，比如说有里面有一种鱼可以当氧气面罩，哎，你把它给直接找出来，直接就是它可以像吸盘一样吸在你里。
是怎么发现这件事情？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星球上各种生存嘛，然后他们就会发现
是有一个人把那个地上那个动物拿起来，然后往嘴巴说：“哇，这个可以吸。”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很难想象他怎
么发现的。我们这个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来都来了”，你知道吗？吸一下看看呗，
撒克一下算了。
总的来说呢，就是你会觉得他脑洞非常的大，然后就是他就带着你再去冒险。有一个热评是这么说的，我觉得特别贴切的去说，就是我们总觉得人没有想象出自己没有办法见过的东西，但是这一部剧从第一集开始就直接颠覆了这个观点。
嗯，
你见过所有的东西在这个里面大部分是没有的，它里面所有东西都是你新想象出来的，但它这些想象出来的构建又无比的完整和神奇，所以你在这个里面自己一起去经历的这个冒险感就会更强。然后所以它整个的一部剧是叫诡异的静谧的，同时又带来了大量宇宙主义的。它有点像你们还记得《爱死机》的第一季的时候，就大家都觉得封神的那一季里面当中有一集 有点类似的剧情，在这个里面他用了整个一季的剧集。
嗯，
那我想知道最后那些掉下去的有人得救吗？
每一路的人都遇到了新的情况，然后呢他们后面呢成功的把那个飞船召回了星球上、
啊、
因为是他们原来是求生舱
求生舱回不去的，是要找
要把飞船搞过来。为什么叫拾荒者的统治、啊、因为这每一个人在这个星球上面都是客人，都是在这个星球上拾荒的。
嗯，
反正我很建议大家去看，很复杂。最后的结论呢是他们也没有成功的逃生，但是可能在后面又有转机和希望，所以呢预知后事如何呢、
哦、
那肯定要看下一季的续定了。
这一季没讲完、
啊、又来，也这也很美国，这个行为也非常的美国、
very
对
吧，
我要都拍完了、啊、我后面钱怎么赚。
对对对，所以他最后也没有给一个特别这个明确的这样的结尾，还是很期待的有没有下一集，但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被续定啊。
嗯，
哎，你说起这个美漫，我今年还有看另外一部美漫，万神殿在豆瓣上被封神了，
但万神殿的那个画风吧有点太老、
啊、我觉得这两个差不多啊。
拾荒者统治比他飞多了。
哎，你们俩平时这么忙到底有什么时间看的呀？我都
飞机上看的，
飞
机上看啊，飞机上看。
为什么我好像感觉我比你们两个没人忙，这我是一点都没时间看的。
我要说一句啊，万神殿在豆瓣上可能都被排到九分了，但我觉得万神殿并不封神啊，平庸
平庸 啊也
这是我的结论。
也要绕开啊，
也不用绕开，你爱看看吧，就是也不会怎么样。
不忙的时候点点看
啊，就大概就那样、啊、对不对。哎，那你们这个说完之后，我得再必须再补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现在正在上映的电影，三大队。
上周末刚去看的，上周末刚去看的。
哎，你看了是吧？我跟大家这么说，今年年底中国电影封神一部啊，不是说它有多么厉害
啊，
扎扎实实讲故事，清清楚楚把东西讲明白。这对我来说就是八分电影。
对，但是你说其实这事儿也挺尴尬的，就是中国的电影到目前为止就属于能把故事讲明白的就
了不得了
啊。对，
就
已经站上了。你记不记得我在这电影看一半的时候，我给你们发了个消息说少林足球警察版
啊，是这么你这么理解的？现在正在上映，大家还是可以去看的，所以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因为不影响它的整体的发展
啊。首先因为它也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
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 typical 的中式刑侦剧，它不是一个悬疑剧。
嗯，
它没有那个要这个侦破世界那个玄妙的那个玄机，那个没有，它就是非常像这个重案六组那种感觉，就是我知道有个地方有线索，我可以去追追追追追追追追，就这个，这就是刑侦剧的特色、嗯、没有什么复杂的逻辑，只是你要不断的追逐这个真相。故事呢大概发生的就是一支非常有办案能力的地方的三大队，刑侦三大队，他们在办理一起恶性案件的过程中呢，办理的过程中有两个疑犯，他们抓到了其中一个，是抓到了哥哥，
对、
啊、叫
王大勇。
哎，王大勇、嗯，抓到了王大勇之后呢，在审讯的过程中，因为他们俩犯下的罪恶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在审讯的过程中，
王大勇就
一个不小心把王大勇搞死
了、嗯、
以至于这个非常刑侦能力和各方办案能力和口碑都非常不错的三大队，整支队伍全员被判入狱。
对，理由是就是因为刑讯逼供导致犯罪嫌疑人死亡嘛。
但其实这个死亡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他在被抓来之前已经被民众打了一拳，
何止一拳，
所以你说这个死亡，
他们是在愤怒的民众中把犯罪嫌疑人拖出来，
对，群殴了一波了。所以他来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你知道这个大勇可能已经差不多了，加上大勇又非是个惯犯，所以他非常嚣张，以至于那个办案刑警看不下去就真的打了他，结果没想到出事上、
嗯、
出事了之后呢，最多被判了八年，大多数判了五六年。故事就是在他们纷纷被判入狱之后，出来之后继续追踪，大家记得吗，犯案是两个人，
嗯，
基于最终那个剩下的嫌疑犯、嗯、那个弟弟。
但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是，因为他们是从入狱以后出狱，所以他们已经不是人民警察的身份，
没办法当警察，
他们是以普通人的身份，为了要完成这个案子的信念，继续去要把这个王二勇追到。哎，这个状态有点又扣回开始那个故事里头的将军那种骄傲一样。
对的，因为整个故事贯穿了十二年的时间。
对的，
然后大家要千万记得，这是个真实案例、
嗯、
就是真实的世界里、嗯、案件可能稍稍有点区别，但真实的情况就是出狱之后追逐了十二年， 这个故事非常适合谁来演呢？这个警察非常适合谁？张译，就是跟狂飙一模一样，
一个落魄的警察，就是我们让他再落魄一点
对对对，落魄的警察在追求真相的道路上就是耗尽一切，不管身后荣誉，不管身前名利，就是太适合。
首先这部片子的卡司绝大部分就是狂飙的卡司，
不光是狂飙卡司，是北京爱情故事的卡司
啊，对，
你仔细想想，就是张译、李晨，监制是陈思诚，一波人。
一波人。
张译已经开始没有办法想象他演警察以外的角色了，他已经完全陷进。我感觉啊，这可能张译自己也有点。
我非常真诚的说，对，的确我不知道张译的戏路如何去进行突破，但是张译在这个演这种警察角色的情况下，真的是在他舒适的那个 comfort zone 里面。嗯，乱杀，就他不太适合演这个。
哎，你要这么说，他结尾的时候抓到的那个王二勇，王那个另外一位逃犯的演员张本煜，我也有同样的话，我说大哥，你演变态是不是演的太多了点？
我反倒觉得不像，因为你知道，这个对不起啊，这个张本煜在我心中是个那个报告老板里面那个角色，还是万万没想到里面那个角色，就是。他一出现就父王，就是他我一点都无法把他跟一个邪恶的杀人犯联系在一起，尤其他当他哥被打死的时候是这么狼狈的一个样子，然后在十几年之后竟然是一个这么，
这就说明这位逃犯伪装的是真的很好。所以就是在这部片子呢，就中间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点，他们从监狱里放出来之后
、对，
他们张译就重新又去找到了他们之前三大队的各个战友们，然后想集结让大家一起去追逃犯的这一个道路。
我跟你这理解有不一样，他并没有想让大家去跟他一起，他只想见一下大家是不是过得好。
对，
但是他说他自己要继续追逐这个真相的时候，大家决定加入他的队伍。
然后在那一刻就所有人站起来说三大队谁谁谁报到。
嗯，
我那一刻不自觉地掏出手机给大家发了一条微信，我说这不是少林足球吗，恭迎大师兄归位。
嗯，
太像了，那一刻太像了。
你是在这个煽情的地方受不了的，对不
对，那一刻太像。
我跟你说，我跟你有个理解的不同，为什么呢？是因为在电影结束之后我去看这个真实的故事，张译演的这个陈斌这个角色在真实的故事里这十二年是他一个人在追，那为什么在故事里面导演和编剧在制作的时候是把它分成了陈斌和三大队的马振坤、廖健、徐一舟、蔡斌五个角色呢？我开始因为我也没看原著，我开始不理解，但是 在整个故事发展的过程中，这支因为要追逐真相要追到真凶让正义得以伸张的这个三大队的民间组成版，最终的结论是一个又一个的人因为各自的理由最终还是离队
离开了。对的，
就他们在追逐的过程中一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刑侦手段，他们只有在非常土法炼钢式的刑侦手段，然后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破这个案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剩下都是为了破案辅助，所以他们什么当保安啊、做快递啊、管网吧呀、开出租都是为了收集证据，然后顺便赚点钱。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马振坤离开了，原因是因为他在狱里的时候他的老婆等了他，剩下所有人的老婆都破散了，只有他的老婆等着他，然后这时候他老婆要他回去的时候他不能不回去，所以他因为妻子离开了。第二个廖健，因为他的所有寄托都在儿子身上，儿子要有进一步的发展，他必须陪在他身边，所以他也离队了。
对，他也在一个春节离开了。
魏晨演的这个徐一舟非常非常有那少年气，从来没有后悔跟过陈斌去破这个案子，遭受这一切，结果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孩，为了这个女孩他也离开了队伍。再到蔡斌啊，这个角色演得非常非常好，就是他一开始就说人啊不要有太强的我执，
对，要放下我执啊，
要放下 啊，咱就不要去推了。
同时配合他在卖假珠子的那个人设，
对，
确实最后一个。
他其实从头到开始都没有加入，但他最后是最后一个走的，原因是因为他不那么在乎真相，但他在乎这一帮人，他在乎他们，他想陪着他们，所以因此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而他离开的理由是他得胃癌了，他如果再待下去是一个累赘，然后使得最后张译演的这个陈斌一人上路。但是 当我回过头来看到真实的故事中是只有陈明一个人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一个个的战友本质上是陈兵的化身。
对对，就这五个人干的所有的活是他一个人干的。
在这十二年里，他其实内心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想放弃，因为自己的妻子想放弃，因为自己的儿子想放弃，因为路上认识的女孩想放弃，因为自己生病想放弃。而要追逐这个真相意味着他必须舍得一身剐。
对，
我在看到这个故事的这个演变的时候，我意识到就是我在电影的过程中，我为什么视作它为一个好电影，是因为我和江科有点不一样，就江科是那个就是煽情这个敏感症的，但我不是，所以我在那个过程中我是带进去了，并且我感受到当他一步一步看到身边的人离开的时候，他是内心也有煎熬，因为他也为了真相付出太多了。我感受到就是要做一个伟大的人，或者要为了伸张正义的人，是需要多么深重的我执和牺牲多少东西，他一辈子什么都没了才追到了真相。
嗯，
然后在他最后一瞬间，那个是个最后一个场景，是个非常非常真实的故事，就是在贵州一个小区里面，他找到了真实的新闻，就是在贵州某小区有一个送水工暴打了一个住户，那个住户和这个送水工被扭送到派出所，最终这个送水工离开了，这个被打的住户却被判了，因为他就是十二年前的
那个在逃犯
凶犯王二勇。
这个我还没看，听你们说了我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点开了这个演出员表，发现徐冬冬也演，那更得去看了。
大嫂也在，大嫂也在。
他演了什么？他演了什么？
我不知道呀，演出员表里面有他。
我怎么完全不记得有这个人啊？这部戏在那个你知道，就是张译抓到那个罪犯，然后那个罪犯不是王二勇，不是在那个监狱里不是被发现了吗？被发现他是逃犯了嘛，对不对？就把他抓起来了嘛。然后在那个瞬间就警报响了，然后他说：“谢谢你啊，我们抓住了这个人。”然后当时张译演的这个陈斌就问了一句话说：“
哦，对，没有口供也能抓吗？”
啊，就是你知道，就是在十几年的这个刑侦技术的不断的演进下，其实当他有 DNA 的时候，不需要口供也能抓。
对，
然后他非常落寞的把这个事情完成之后，非常落寞的从派出所往外走，然后走到门口，那个人说，就警察出来跟他说谢谢，
对他敬了个礼，他也敬了个礼，
他敬了个礼说告诉杨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尤其是在他拿那个水桶打王二勇的时候，哇，真的、就是、
太解气了！
我的整个心是完全在里面，十几年啊，就追你这个死王八蛋，你知道那种感觉？
对，
就是我一生都扔进去了，我所有人的这个三大队所有人的命啊，一辈子的命运全部搭进去，就带你这个王八蛋那种感觉，我是完全没带进去的。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好电影，然后今年年底啊，国语电影的压轴大戏，可以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嗯，
行啊，那么这一期我们的年度书影音啊，有音乐，有书，有电影，有电视剧啊，就给大家盘点到这里。
如果当中有一些内容能够让你引起兴趣，我们也希望这些优质的作品能够陪伴你跨过这年末的最后一段美好时光。
哎，节目的最后别急啊，千万不要忘记在啊国民级 APP 美团外卖 APP 搜索凑近点看，进入活动页面领取15-13元的优惠券，然后即可用2块钱的价格购买到6张5元无门槛神券包。在这个寒冷的冬夜，让美团外卖为你叫到美食，陪你在家中重温过去这一年的美好作品，赶紧去下单吧。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的内容，你可以在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MC， 宇宙模特公司 MC， 你可能在未来看到更多神秘的内容。除了小宇宙，你在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Spotify、 B 站、小红书、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